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俄罗斯官方礼拜二表示，俄方准备同乌克兰谈判，但需要时间来回应川普总统前一日的严重声明。川普礼拜一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装备，并要求俄罗斯在50日内结束冲突，否则将对他的贸易伙伴征收 100% 的关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二对记者说，川普总统的声明非常严重，当然我们需要时间来分析在华盛顿所讲的话。如果普京总统认为有必要时，他将会发表评论。他同时认为乌克兰方面不会将川普的话视为和平信号，而是当作战争继续的信号。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共当局礼拜二亦对川普的声明作出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关税战没赢家，胁迫施压亦都解决不到问题。另据法新社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当日在北京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承诺加大对俄罗斯的支持。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礼拜二表示，在联邦执法机构最近取消了对小额货物的关税豁免后， FDA 将审查所有受其监管产品的入口产品，无论数量或价值大小。据路透社报道， FDA 的最新宣布可能会加强该机构对肥胖症药物灰色市场的监督。路透社6月份的一篇报道引用了入口数据和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称美国人一直由中国入口廉价的活性药物成分用于研究目的。 FDA 在一份行业通知中说，以前政府允许一些价值不高过800美元的入口产品不经过 FDA 的全面审查，但根据更新后的规定，这一豁免将被取消。FDA 将可以审查所有相关电商产品，例如可以在网上订购并提供入口的产品。新规则将适用于所有受 FDA 监管的产品，包括药品、食品、饮品、膳食补充剂、化妆品、医疗器械和生物样本。日本防卫省礼拜二发布2025版防卫白皮书，指出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自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安全挑战，明确将中共的军事扩张和挑衅列为对日本及区域安全的重大战略威胁。白皮书强调，中共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已经连续超过30年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并加速加强核武、导弹及海空军等多项军力，对日本构成直接安全威胁。中共的军事行动频繁穿越东海、日本海和西太平洋，尤其在所谓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的活跃行为引发日方高度警戒。白皮书警告，在台湾问题上，中共持续在台海周边海空域高频度军演，意图将高强度军演常态化，并提升实战能力，以明显改变中台军事平衡。中共可能运用灰色地带作战手法进行武统的初步行动。白皮书亦都揭露中共与俄罗斯加强战略协作，并呼吁国民广泛理解与支持日本的防卫政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二证实，美国政府日前重新允许辉达对中国出售 H20 高端晶片，是中方在与美方的谈判中提出的一个条件。前一日礼拜一，辉达对外宣布，美国政府将向中国企业发放辉达高端 H20 人工智能晶片的销售许可。在礼拜二彭博社的采访中，贝森特证实了这一进展，并表示授予这一类许可是北京和川普政府的谈判条件之一。当被问到 H20 晶片是川普政府4月份禁止出口的，是什么促使当局在7月就改变政策，贝森特就表示，是什么促使当局在7月就改变政策时，贝森特表示，你可以说这个是我们在日内瓦和伦敦使用的谈判筹码，他们有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亦有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且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 贝森特仲表示，美中之间仍在继续谈判，而且进展顺利。他预计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在第三国与中方继续贸易会谈。当地时间礼拜二，中共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系统正式在国内上线，这个被舆论称为网络身份证的制度随之进入公众视野。该制度全名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其中规定用户在网络平台上需要进行实名登记或身份核验，可通过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系统完成验证。中共官方声称这项制度有助于压制用户信息被过度收集滥用，但不少中国民众担心这项统一网络身份认证的制度未来将被用于更严厉的网络管控。该网络身份认证制度推出后，不少网民表示，中国绝大多数 App 早已经要求实名绑定手机号码，网证网号的推出只是将平台管理进一步统一，方便官方跨平台封号，追踪甚至打击伪权者。有评论写话，这个不是信息保护，而是数据集中与标签分类，将所有人装入数字监牢。川普总统礼拜二宣布，他刚刚同印尼达成一项贸易协议，这个是今年川普政府对各国开征对等关税以来达成的第四项贸易协议。川普上周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写话，刚刚同印尼达成一项对各方来讲都好好的协议，我直接同他们德高望重的总统进行了沟通，详情请关注。印尼经济官员在短信中告诉路透社知，印尼方面正准备一份美国和印尼的联合声明，将解释对印尼征收的对等关税的规模，包括关税协议、非关税和商业安排，并将很快向公众公布。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告诉 CNBC 知，和印尼达成的协议将延续取消美国出口关税，同时对入口产品征收关税的趋势类似于最近和越南达成的贸易框架。他没有具体说明美国对印尼产品征收的关税水平，但表示新协议将有利于美国的农民、牧场主、渔民和工业。礼拜二，苹果公司宣布已经同美国最大的稀土生产商 MP 材料公司达成一项价值5亿美元的协议。苹果将购买该公司的稀土矿物。苹果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这项多年期协议，苹果公司承诺购买 MP 材料公司位于德州沃斯堡独立工厂生产的美国制造稀土磁铁。两家公司还将合作在加州 Mountain Pass 建立一个先进的稀土回收生产线，并开发新型磁铁材料和创新加工技术，以提升磁铁性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在声明中说，稀土材料对于制造先进技术至关重要，这次合作将有助于加强这些重要材料在美国的供应。消息发布后， MP 材料公司股价上升 23%， 苹果股价小幅上升。 MP 材料公司营运住美国唯一的稀土矿，贸易战开打以来，美国正加大力度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上个礼拜五个大楼向 MP 材料公司注资，成为他的最大股东。日前，川普总统公开表态支持乌克兰，并加大力度向俄罗斯及他的盟友施压。英国金融时报礼拜二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川普不久前曾经私下鼓励乌克兰加强对俄罗斯领土的重心打击。据称，这次对话发生在7月4号川普和泽连斯基的通话中，这番谈话是由川普在前一日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通话引发的。川普称他和普京的那次通话很恶劣。据两位熟悉川普和泽连斯基谈话的人士讲，川普当时问泽连斯基，如果美国提供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的武器，他是否可以对这些目标实行打击。据称，川普在电话中问泽连斯基，你可以打到莫斯科吗？你亦都能够打到圣彼得堡吗？泽连斯基回答话，完全可以，只要你给我们武器，我们就能够做到。之后川普表示支持这一想法，并称这一战略目的是让俄方感到痛苦， 迫使俄方坐到谈判桌前。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几个礼拜入面，纽约市及周边地区的非法移民逮捕人数迅速攀升，其中中国人被捕的数量在所有非拉丁美洲国家中排名第一。据纽约市报报道，对联邦记录进行的最新分析显示，纽约市 ICE 今年前四个月的拘捕行动主要针对有犯罪定罪或已经被指控的非法移民，逮捕人数比去年同期无增长。但情况在五月份突然变化， ICE 逮捕的非法移民人数开始暴增，但在六月份的前十日，纽约市 ICE 就逮捕了495人，是去年六月整个月逮捕人数的两倍几。此外，纽约市 ICE 特工开始频繁出现在法院和 ICE 登记点，对大多数没有犯罪记录或未被起诉的人实施逮捕。统计显示，在纽约被捕的非法移民中，厄瓜多尔公民数量最多，占总人数的 20.9%， 而在所有非拉丁美洲国家中，中国人被捕的数量排名第一。在今年的前六个月，共有103名中国公民被捕，和去年同期相比暴增10倍。美国劳工部礼拜二表示，美国六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2.7%， 高过五月份 2.4% 的年度升幅，通胀率回升可能促使美联储在两个礼拜后举行的下次会议上决定维持利率不变。按月计算，六月份消费者价格较五月份上升 0.3%， 而前一个月只是环比上升 0.1%。 剔除价格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类别后，核心通胀率六月同比上升 2.9%， 高过五月的 2.8%。 资产管理公司 Orleans Bernstein 首席经济学家温格拉德认为，关税政策的通胀影响逐渐显现。他指出，作为通胀主要推手的住房成本由疫情以来一直降温，抑制了整体通胀。六月租金同比上升 3.8%， 是2021年底以来的最细年度升幅。他还表示，如果没有关税的不确定性，美联储早已经开始减息，但问题是否还有更多因素，而美联储显然认为还有，大多数经济学家亦都持相同观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